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早上要一起来分享交通神的话语。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我们也就是接续上一次在弟兄姐妹中间交通圣灵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会按着使徒行传的次序，那就是按着神在我里面的感动，一点一点的交通下去。早间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特别讲到呢，他说喜乐永流有如河海，自从主赐宝惠诗。那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甜美的诗歌，特别我们在唱的时候，可能我们不需要非常的激动，那在非常安静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唱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样的一个把握。那生命丰盛，康健丰富，自从主赐宝惠诗。所以圣灵来呢，他带着一个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叫我们的这个生命越发的丰盛，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可以得到康健的生活。那这也是圣灵的应许。那接下来呢，就讲到有如甘霖从天而降，有如日光从天降。那这圣灵的工作就好像甘霖一样，就好像光一样，那会照到我们的心里面。那外面的人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可是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跟神有交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会有这样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力量，在我们里面显出他的能力哈。那他讲到如今果园已经已满果实，就是内住的公义，这个公义的果实在我们里面，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经过这样的一个赦罪的赦罪的一个能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慢慢的在我们里面，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人竟然可以亲近神，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我能时常见主面。那这是何等奇妙的居所，何等安静安息天。这首诗歌就是让我们能够享受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安静。在今天交通信息之前，那我先把弟兄跟姐妹的一个小小的见证，那播放给大家看，大概三分钟左右。那待会呢，我再诉说他们的见证。请我们的弟兄可以开始播放。这是曾经在我们中间聚会过的弟兄姐妹詹思明弟兄，还有他的姐妹黄之婷姐妹。那我们的弟兄他在去年被主接去，所以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他非常的低调，所以他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在大众传播媒体上有许多的经历。2002年到2012年是他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转变，他们10年的时间，夫妇一起跟着一位属灵的长辈追求神的话语，所以在这10年间，他们的生命极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姐妹她在改变之前的时候，她写了很多这世上的一些的小说，言情的小说，武林的小说，各样的小说。所以她在文艺上，在这文学的作品上面，那她有非常大的一个根基。看到他的作品慢慢有一些的改变，2011年开始，那从他的生命有一些变化之后，他开始采访基督徒的见证，然后写一些跟基督徒生活有关的事情。 所以他们夫妻一同领受了这一句话，你回家去，去传说神为他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接下来从2012年之后的改变，2013年到2019年，他就在主的面前连续一年一本，一年一本的书，那在教会里面，在聚会里面带领聚会，然后在那里造就弟兄姐妹。所以接下来是他们在马来西亚、台湾，然后北美的教会要带领聚会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就利用了这七本的书，在教会里面带领小组团契，还有各样的研经的聚会。好，那我们就看到下一页。好，所以呢，刚刚提到2002年到2012年呢，他们有10年的时间，他们花了一些的时间跟着一位属灵的弟兄一起在那里读神的话语，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就改变，那一个很大的更新。那他们把他们自己奉献给神，在2011年的时候，那我们的弟兄他就各样的疾病就临到他的身上，那他有很大的时间在神的面前，那他就经历了神的医治，那这些疾病就离开了他的身上，所以他跟他的姐妹那就开始服侍神。那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写了他的第一本书，那爱是最短的道路。那这一本书呢，是一个亲子关系的书，亲子关系的书。所以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那在我们使团我们这边都有供应，如果你想看的话，那你可以来买啊。2014年，那他就把这一本书，夫妻关系的这一本书，关于婚姻生活他就发表出来。那他一面呢有中文版，一面有英文版。姐妹跟我的交通是当他里面有一个感动虽然我们都是华人，可是呢当我们的孩子结婚的时候，可能呢他们看不懂，在北美他们看不懂中文，可是呢我们可以送他们一本跟婚姻有关英文方面的书籍。所以呢他就有一个感动，把他的中文的这一个跟婚姻生活有关的翻成了英文所以在这一系列的书里面他就有8本。再来呢就是在职场的生活上，2015年，所以呢一点一点的改变，他这一本书呢就特别讲到神国经理人。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都要工作，在工作的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在职场上有我们基督徒的见证，他就透过这本书来跟大家交通有分享。2016年他又进一步就是讲到我们虽然身为基督徒，可是呢我们要有建立一个优质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最小的一个团体的单位家庭开始，我们怎么样跟父母跟儿女，然后再扩大到工作，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所有跟我们接触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优质的关系，它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色基督徒的一个观念，然后来发展这样的一个主题。而2017年还有一个新造的人，我觉得我们的姐妹她的生命一年一年就在那里改变，然后呢她就在那里呢说出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神的荣耀。那2018年的时候，他就用圣经里面的许多的人物谈到人与神，那可以呢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到这些我们在圣经里面的人物，那帮助我们走属天的道路。最后一本书呢，在2019年《幸福之旅》，虽然呢我们看这些书名都觉得不是很吸引，可是呢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好像这是神子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呢最后一本书的时候，他就把这总归一个人生幸福的一个方向最后指明出来，就是认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 跟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做带领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幸福。所以呢，在这七本的书里面啊，它有一个规律。第一个呢，它就是借着各个故事的场景，有一些是真实的，有一些是他就是作为作家他能够编写的，他就把它整个呢腾出来。所以第一个部分是故事的场景，所以借着各样的一个情境，所以呢把神的话语带进来。神的话语带进来之后呢，那他就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七本书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透过这一本书，在亲子上，在婚姻上，在职场上，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怎么样走这属天的道路，然后最后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管制，让我们过在方方面面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在到2023年的时候，那在我们中间聚会，弟兄去年被主接去的时候，姐妹呢现在在 Pomona 聚会啊。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哈，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啊，他们曾经在我们这里一起交通，一起见证，让我们都知道啊，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太多的好像把他们过去的事都讲给我们听。可是呢，在我们分组聚会的时候，他们会按着他们的所得跟我们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我也觉得非常的宝贵。所以弟兄被主接去之前他就找我，就说希望我能够把他们的书能够推介出去。那我也不是太会推销的人可是呢，我觉得就是主既然在他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念，那我也很乐意把这样的书带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他有特别讲到其实他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书送给每一个人，把书送出去就好。可是呢，他提到就是说，这些书都是弟兄姊妹的一个在主里面的感动奉献给他们，能够把书出版出来。所以今天他也愿意用这些书来支持宣教的事工。所以所有卖的钱，那全部会进到使团的宣教的侍奉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购买的话，那会后的话可以找我因为我最近去年他就已经跟我讲，可是呢我一直都没有太多的时间把这件事情能够完成。所以呢我就是利用这一次信息交通的时间，然后我把这七本的书那放在弟兄姊妹前面。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一本呢是15块，那所有的经费我们会奉献到见证使团，那支持使团的事工。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管制我们，号令我们主啊，建立我们。主，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因此今天我们按着主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再来一点一点的领受主你自己的同在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也愿意主你自己的宝血主耶稣啊，洁净孩子，使我这个灵魂体主啊都在主你自己的管制之下，按着正义来分解主你自己的道理。主，我把孩子自己还有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都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你亲自来做奇妙的工作。愿你的话语开启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呢，圣灵呢是主耶稣升天之后所做的一个奇妙的工作。所以主在复活升天之后，那圣灵呢就被差派下来。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主做一件奇妙的事，就是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之后呢，圣灵显明一件事，圣灵显明什么事情呢？就是有能力赐下来。所以今天凡信靠主的人，在我们身上呢，我们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圣灵的能力，在我们旧造的生命里面做一个新造的事情。那 自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神持续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永远住下来，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再也不会离开我们。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神能够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每一位信主的人相信之后，我们就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主用什么样的一个形态住在我们里面呢？主用一个圣灵的形态在我们的灵里面就永远的住下来。所以在John MacArthur 就是约翰麦克阿瑟这一位牧师呢，他说圣灵呢是一个安静的牧者啊，他是一个安静的牧者。我非常喜欢他形容圣灵是一个安静的牧者。为什么呢？这一个安静的牧者呢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常态。好像我们感觉不到圣灵在我们的旁边，好像我们感觉摸不到圣灵在我们的面前，可是我们却知道圣灵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圣灵呢在适当的时机他就在那里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过一个丰丰富富的生活。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常常在主人面前有一定的追求，这圣灵呢就安安静静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弗所书这里也说到，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呢我们的弟兄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做完真理的教导之后，他说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做的时候，他说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可是呢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圣灵不断的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圣灵不断的充满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圣灵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断的充满我们。所以我们的弟兄在整个的圣灵充满的一个情境里面，他给我们三个表征。第一个表征呢就好像树叶，当你把树叶放在这个水流里面的时候，你把它放在河里面的时候，这个树叶在那里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我要流到什么方向去，可是呢在这个水流的里面，当树叶放下去的时候，它就跟着水流的能力一直呢顺着水流的方向就一直往前。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表征。第二个表征呢所想分享的呢就是好像一壶水倒在一个杯子里面，一直倒到满意为止，倒到充满为止，这样的一个留下来的一个画面，就是圣灵不断在充满我们。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可能是一个虚空的器皿，可是当圣灵的工作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不断的充满我们，好像还没满，可是我们继续的领受，好像还没满，我们继续的领受，继续的渴慕。所以到一个时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灵就满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就是圣灵不断充满我们的第二个表征。最后一个表征他说到就是圣灵充满了就好像一个人头痛，你没有办法，你不自主的，你没有办法止住那样一个头疼的感觉。所以呢这个疼痛不但在你的头上很痛，在你的全身你都好像为了这个疼痛你必须来做一些反应回应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哇，就是那样一个疼痛充满在你的身体里面。圣灵充满也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可是我觉得呢更好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里面，那个平安那个喜乐永远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平安，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喜乐都是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拥有的。虽然我们外在的条件外在的环境可能有好有不好，可是呢圣灵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做成一个依靠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从使徒行传第二章29节到47节来看怎么样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 我们过圣灵充满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要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按着圣灵的驾驭来过生活。所以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的感动，有神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按着圣灵的嘱咐，我们这么去行就对了，就对了。所以呢，在第一处的经文是第二章的29节到32节，我们会看到彼得跟主的门徒他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所以在他们经历圣灵之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这些本来无知的小民因着圣灵的工作，他们发现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可以在众人的面前放大胆量为主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彼得的做法，我们看到彼得的作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那我们也可以开始为主做见证。第二段呢，就是讲到第二章的37节到40节，当众人听到彼得的见证，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么样行呢？我们当怎么样行呢？所以彼得呢，就教导他们，你们应该如何行。所以从第二段第二章37节到40节这里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好叫临到彼得的圣灵也临到我们的身上。第三段我们就是借着第二章的41节到47节，那我们要来看12位使徒跟这些3000人一起受浸归入主名下的人，他们怎么样恒心遵守主的道。今天不但是3000位的圣徒在那里，自从那个时候开始，这3000位的圣徒就一直的加增，一直的加增，直到今天我们这些圣徒也一起领受。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一起恒心遵守神的道，也是我们可以一起借着圣经我们可以来看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处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处的经文。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29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弟兄彼得他经历圣灵充满之后，他就站在众人的中间大放胆量，在那里证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所以当他站起来说明的时候，29节特别讲到，弟兄们，他向当时的以色列人说明一件事，我们的先祖大卫，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而且埋葬了，并且呢，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也就是说，大卫他虽然是一个君王，他虽然是一位先知，可是他死了就死了，埋葬了，坟墓今天还在这里，他没有复活。可是相对的呢，彼得就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所以这是彼得亲身的经历，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他亲眼看见神把他的爱子从地上带到天上，他也亲自看见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他们这12位门徒都可以为主耶稣基督做这样的见证。今天我们怎么样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呢？一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了一些的经历，那我们才能说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主耶稣今天到你家里，你告诉他说你期待你自己的生活上要有成长， 那你想要主耶稣做什么事在你的身上？也就是说，今天你告诉主，主啊，我在生活里面，我跟你的关系，我要成长。你告诉主耶稣，你希望主耶稣做一些事在你的生活里面。那做了之后呢，你会成长。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样的问题，如果是你问主，主啊，我要长大，你帮助我，那求你做一些事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的弟兄克劳德，他在他的书里面 How People Grow 就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面前成长。他就讲到他的看法，他说耶稣或许回答说，哦，你想要成长是不是？好，没问题，那你真的想要成长的话，我就离开你，拜拜，待会见啊。然后主呢就真的掉头就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就把你留在那里了，你要成长没问题，我离开你，那你就会开始有一个成长的生活。当然这个是我们弟兄他的看法，可是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主耶稣真的让这些门徒成长了，主耶稣也真的离开这些十二个使徒，从地上到天上了。可是主没有离开他们，主差派了圣灵到他们的中间。主差派圣灵到他们中间这一件事情极为宝贵，他们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呢，他们知道圣灵在他们里面有一些的作为，叫他们经历那样的大能，经历在言语上的改变，经历在心灵上的改变，以至于他们有胆量为主来做见证，即便在他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主真的离开他们了，可是呢，主却差派另外一位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成长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是依靠这位圣灵，那我们可以一起成长。所以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里，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心要乐意为主做见证，证明我们的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而且呢，他是唯一的救主，所以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第二件事情就是见证主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在人的面前说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所信的。第二个就是见证主在我的里面，那我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我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赐下一个安全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安全感呢，是人所夺不去的。今天我不管为主做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主与我同在，他是我一个亲密的伙伴。这圣灵来成为我一个亲密的伙伴，而且呢，今天不是我控制圣灵的工作，是我这个人被圣灵控制。所以呢，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日常的作息里面，那我有一些的改变。当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那这个复活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奇妙。为什么说到这个安全感呢？当我们看圣经里面，挪亚在方舟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外面都是什么？深海深水，下大雨，对不对？旧约让我们看到，当他做了一个方舟，方舟做好之后，所有的动物跟挪亚一家进到方舟之后，就在这个时候下起大雨，然后水就不断的往上升，然后地面上就满了水。所以呢，当这个波浪在那里摇动的时候，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会非常的害怕。可是呢，当挪亚一家八口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在里面摇晃的非常的厉害，可是他们里面有一个安全感，就是神把生命给了他们。今天在方舟之外，方舟之外的生命都是一个死亡的光景，可是呢，在方舟之内，不管再怎么的摇晃，不管他们身体再怎么样的受到这些摇晃的影响，呕吐也好，头昏也好，很难受也好，可是呢，在方舟里面呢，却是一个生命在那里，一个活的生命在那里， 因为火我们会感到痛，因为火我们会感到晕，因为火我们会感到不好受，因为我们有感觉，所以我们知道活着。因为在方舟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安全感。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也是这样的经历。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是不好受，可是我们有感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在一些的情境之下我们很难控制的时候，主耶稣差派圣灵与我们同在，就帮助我们能够跨越那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是我们的安全。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可以一直诉说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经历了基督，在我们不容易的生活里面我们跨越过来。那主活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同伴，用各样的方式来指引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做到他想我们做到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得胜的生活可能就是天天很快乐，没有任何的挣扎，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一经历圣灵了，得胜的生活就要不再犯罪，不再犯罪，马上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可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却不是在一下子之间就做成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许多的锻炼，好叫我们在这些锻炼之后，那个果实才显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在圣灵里面的生活就好像一个结果的生活，它是有一个程序来的。因着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生活，所以开花结果啊，那这是一个程序。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去年回台湾的时候，那我就是定义想去看望一位老姐妹，那心里的负担就很重，一直想去看她。她我们从丰原到台南，那有一阵的距离，所以到一个情形呢，我觉得我一定要去看她了。那我有一天早上我就出发的时候到车站，到了车站，然后呢没有车，没有直接的车，我就问站务员，我说我要从丰原，台中丰原到台南，台湾南部，那要台湾南部的台南市要坐车。那他说现在已经没有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坐那个区间车一段，然后再坐一段，然后再坐一段，再坐一段，然后你就可以到台南。那我说这样一段一段接着要接多久，他说可能你一天还到不了啊。那因为区间车就是这样，你要下车再等，下车再等，下车再等。那后来呢，我就想到就是说啊，那这样不要了，我直接坐高铁好了，坐高铁会更快。所以呢，从丰原去坐高铁又不能够直接坐上高铁，所以就要转车。那我就再问站务员我要坐高铁要怎么坐，那他就会拉我啊，你坐到那里然后马上就可以坐高铁。所以呢，我就坐一般的车，区间车，坐到下一站之后马上换高铁，然后就到台南。到台南的时候呢，我又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呢？因为我以为到了台南就到台南了，马上就可以做一些事，没有。原来到台南的时候，那个高铁呢离台南市还蛮远的，又要再坐一段车然后才可以去。所以一下车呢也是刚刚好，然后就有区间车就把我再到台南真正的台南车站，然后在台南市中心我就下车。下车之后我又再去问，然后呢坐公车到那个姐妹家，那要多久的时间，然后那个人就说你等公车要等一个小时才有车到那个姐妹家。我在想说我等一个小时太久了不行，然后就问他说没有其他方式吗，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机拿出来，然后说有，你可以大概在30分钟之内，然后马上就会有另外一个公车到那边，可是你下车之后那你要走一段路也不是太长，你就可以到达你的目的地。那我说好，那我就马上过去。所以过去之后一下呢就有公车来，那其实我对那里都不熟，所以一直坐到 我想说距离很近，结果 没想到还蛮远的，所以下了公车之后就走了一段路到那个姐妹家。所以呢，神就保守我很平安的，那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那我看到了这位姐妹。然后看到这位姐妹之后，我心里面也很激动，然后一直跟她有所交通。那 我觉得这还不稀奇，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在我的车程上面，我没有因为车子的关系那影响我里面的感动而不去探望这一位姐妹。所以呢，在探望完了之后呢，神也一路保守我很平安的，那我就回到了丰原，而且很快的就下午三点之前我就回到丰原。所以在一天里面时间呢，我就按着神的感动完成了这件事情。那在我的里面完成之后，我里面特别激动，不但见到姐妹的时候很激动，就是呢在整件事情做完之后，我都感觉到这一路上圣灵与我同在，让我有聪明，让我有智慧。虽然我自己没有开车直接就奔到他们的家，可是经过这些不同的交通工具，我都知道这一路上有圣灵的带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生活里面一些小小的一个经历，我们就可以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来看第二段，我们当这样行。那三十七节开始呢，就讲到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要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有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所以我们的圣经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呢，当众人问使徒彼得我们当怎么样行的时候，那彼得告诉他们，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你们要救自己脱离弯曲的世代，怎么脱离呢？第一个，悔改。你要相信这位神主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复活的救主，他一定拯救我们，他的救恩要临到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悔改做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相信。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神就接待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从一个人跟神很遥远的距离，可是借着相信悔改，相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变得那么样的紧密，神跟儿女的关系。今天神这位神成为我们的父，何等宝贵。第二件事情就是受洗，在众人的面前受洗这件事情，也就是宣告我们的信仰，宣告我们的所信。所以每一个相信神的基督徒，我们都经历了这一个步骤，就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众人的面前宣告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是值得你一起来相信的。最后第三个就是罪赦，罪得赦免这件事情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所以每一次我们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请求神的赦免，请求人的饶恕。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见证，这是我们信仰的表征。一旦今天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我们就愿意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求他的宝血再一次的洗净我们身上的罪。这个是活泼的信仰，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一直不断的被对付，直到主再降临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都是被主对付过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会是一个成圣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在周五的读经的时候，我就读到那个成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到底我们所挨近的是哪一些的事物？如果我们今天所挨近的是那个至圣的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会有一个圣洁的生命。不但有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生命，因着我们不断的亲近神，神在我们里面就为我们做一个至圣的生活。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被罪缠绕的时候，被罪胜过的时候，不要灰心，一定来到主的面前，请求主的帮助，请求主宝血的洗净。唯有这样，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这乃是在神的面前，真的我们愿意依靠神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以至于我们能够渐渐的，直到过一个不再受罪捆绑的生活。这个是活性，活泼的信仰，活出信仰的生活。再来最后一件事，受圣灵。这就是彼得告诉他们，你们也要受圣灵。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也要受圣灵。在史弟兄还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每一年夏令会，每一年的特会，史弟兄都会带我们经历圣灵的浇灌，所以那一个浇灌的工作特别的宝贵。啊，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认识到神在那样的聚会里面带给我们的喜乐是何等的大。可是圣灵所充满的生活，就像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是一个一直永远同在的生活。所以呢，在我们的里面很安静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很有确据的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证实我们的信仰是出自于我们这一位宝贵的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当我们愿意相信神，宣告我们的信仰，活出我们信仰的生活，证明我们所信的时候，这位神我们知道，我们所认识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爱，他有怜悯，他有圣洁，他有公义，这都是神所极其愿意赏赐给他的儿女的。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位怜悯我们的神，赦免我们罪的神，带给我们平安，要引领我们人生的神，这是极为宝贵的。最后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创造者，就是我们这个人，微小的人也是出自神的创造。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活出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位神是一个灵，他是美善的，他是完全的，这世上只有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美善，他是完全。我们来看第三段的经文，在第二章的41节到47节。那还是我来读给弟兄姐妹来听。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贴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有人领受了彼得的话，他们何等稀奇彼得在他们眼前的表现。所以那一天一下子有3000人，他们受浸在主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奇迹。今天如果我们教会同时间有3000人在我们中间受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鼓掌称庆，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主啊，你太奇妙了，我们教会竟然一天有3000的人在我们中间受洗，我们都要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在彼得的那一天也是这样，这3000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当时的以色列人何等的稀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42节，这里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这个就是当圣灵的工作坐在我们中间之后，我们按着圣灵带领，我们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呢，信徒们天天同心恒意在那里赞美神。所以在这里有几件的事情，一个就是教训，一个交接，一个拨饼，一个祈祷，对不对？后来呢，凡物公用。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原本不做的，原本呢可能只要按时到店里去祈祷，祈祷完了继续生活， 可是自从教会被建立开始，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每一天在神的殿中，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不但在殿中领受神的话语，我们的生活里面彼此的交接，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团契的生活。你会发现从新约教会时代开始，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就没有停下来，而且呢，要一直进行主再来的日子为止。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被圣灵充满的生活里面，交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如果你跟弟兄姐妹之间没有任何的交通，没有任何的往来，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一定要有交通。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当我们需要带导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建造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保持好的关系。再来说到波饼，波饼这件事，不论是在教会也好，在家中也好，这个都是我们做家长的，或是作为教会的属灵的 领袖也好，这是我们要一直实行的，就是带领我们的家人，或是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神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中，按着神的教训，在那里有波饼的聚会，直到主再来的日子。祈祷的生活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在透过使徒行传，我们常常会看到彼得跟保罗他们怎么透过祈祷来把主的名荣耀出来。那我们也看到有公共的生活，今天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公共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彰显出主出来。如果我们在公共的生活里面没有把主彰显出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今天在我们洛杉矶有一个单位叫做角声，我想大家都知道，在这些公共的领域里面，他们行善，他们有医疗的单位啊，我们也有姐妹在他们的机构中做事，他们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用很低的经费来帮助这个社区里面需要帮助的人。今天可能在风灾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参与在这些风灾的事物里面，来把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彰显出来。今天在教育的环节，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透过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机构，能够让主耶稣在这个教育的单位显现出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都不做这些事情，我们只是单纯的在教会敬拜，回到家里，回到工作的场合，把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掩盖起来，到主日的时候再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打开起来，这样是不够的。所以呢，今天当某一些的机构他们参与社会的运动，参与社会的服务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应当去参与。今天说到行善的事，我们绝对要去做。外邦人都这样做了，外面的宗教也都这样做了，何况我们自己呢？所以很多的宣教士带他们出到中国宣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开办医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开办教育，我们可以看他们孤儿院，他们透过这些公共领域的生活，他们把基督的信仰彰显出来。可是直到今天，那还是有很多的机构在做这些事情。好像呢，我们会发现到有更多的宗教，他们也更多的参与这些事情。那我们绝对不能说，哦，他们也在做，我们就不做了。不，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主在你身上有怎么样的恩赐，如果你有教育的恩赐，你就应当在你教育的领域里面，把你作为基督徒的身份表彰出来，就像彼得一样，站在众人的中间，为神来做见证。如果今天你是一位医生，你就应当在你医生的角色上把主耶稣基督表现出来。今天如果你是一位商人，你就应该在商人的角色上把基督徒的见证彰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公共领域里面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当时的社区里面，那些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 看到有3000人受浸之后，他们认识到这一位他们所曾经杀害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真神。我们自己怎么能够知道真的与圣灵同行呢，并且充分的发挥他赐下的能力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这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口舌，我们会常常的颂赞主。如果我们愿意常常的颂赞主，这就表示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有工作，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在那里颂赞我们的神。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知道凡我们所领受的都是透过主所赏赐的，所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会常常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会服侍神，我们会顺从神，我们会彼此顺从，我们会彼此服侍。这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有时候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真的是看到不需要什么很大的一个经历，就是在我们小小的经历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的弟兄就跟我们劝勉，虽然呢圣灵充满的生活很重要，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工作可以做什么呢？就是透过祷告，透过研读圣经，透过信徒的相通以及其他恩典的管道，那来实现这一个圣灵充满，过圣灵充满的生活的一个伟大的真理。那在圣灵大能的保守下，我们分分秒秒一步一步活出这一切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该做的我们都需要去行，好叫圣灵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生活。我需要弟兄帮我按一下。有一次呢，那我跟我女儿早上的时候就一起刷牙，那我跟她用同一个品牌的电动牙刷，她有一把我有一把，所以呢我就这样刷刷刷刷，然后我就放下来，我就把电动牙刷一关，然后我就放下去。那我女儿就在旁边说你知道这个电动牙刷有一个功能吗？我说什么功能？然后她就说这个电动牙刷它会自动停下来，当自动停下来的时候就表示你刷够了。然后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功能，然后我女儿就说那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好，那我就试，哎，真的大概刷时间够了，那我就这个自动牙刷的它就停下来了，不再刷了。那我说哦，这不错啊。所以呢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用这个自动牙刷让它一直动一直动，动到不动为止。啊，刚开始很难受你知道吗？我想放下来它还在动。为什么？因为我平常刷牙太短了，所以我都把它主动就关掉，我觉得够了。可是呢自从为了实行这个自动的功能，然后我都在我这个刷牙的时间我都觉得很难熬啊，太久了太久了太久了太久了。可是刷习惯了也就好了。那从这一个概念里面，弟兄姊妹，我就想到我们的灵修生活。我女儿问我们用的不是同一把牙刷吗？同一型的同样功能的。弟兄姊妹，我也想问，我们读的不是同一本圣经吗？如果圣经对我有这样的功效，我相信对你对我们的家人也有这样的功效。怎么办呢？那读圣经的时候就不要像我刷牙一样觉得一下下冲冲冲冲就把圣经放下来。是不是我们可以定规一下自己，早上15分钟，晚上15分钟，那你把圣经就放在你的面前，安静祷告，然后进入圣经的话语里面，你就不要管那个时间，反正你就设定15分钟，时间到你就停下来，早上15分钟，晚上15分钟，啊，你也不要匆匆促促的5分钟就把它结束了。那如果你觉得哎呀这段圣经好像很难领会的时候，你就多祷告，把剩下的时间放在祷告的里面。我觉得我们既然同样读同样的一本圣经，那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花同样的时间？那如果你有说哦， 我退休了，时间很多，那我可以花一个小时，那早上半个小时，晚上半个小时，这也很好。那牙刷的功能就是保护我的牙齿干净，对不对？健康，那不会常常需要拔牙疼痛的感觉。圣经也是一样，我们愿意亲近神，神就保守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干净洁净，对不对？把罪让跟我们的生活做一个远离。我觉得我们愿意这样生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会有管制，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会有带领。所以2024年的时候，那一样就是在上个礼拜春节的时候跟弟兄姊妹的分享，神爱福临，我们成为今年我们成为神所爱的人，我相信神的美福必然降临在我们的身上。透过圣灵的工作，他每一天都会做奇妙的事，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一定会知道。所以我就是有一个祈愿哈，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祷告一直求神赐福给我们，求神赐福给我们，求神赐福给我们。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祷告换一个方向，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那换成求神赐福给我来传给人。所以当你领受到神的福分的时候，你把这个福分传出去。弟兄姊妹，今年我们就思想这样的意思，是当你从神的面前得到一份个福分的时候，你就思想，神啊，我从你得到了这个福分，我应该怎么样传出去，使别人也能够得到我们的神，使别人也可以经历我们的主。所以在祷告的生活上啊，也是在上周五一个交通，上周六有一个交通，就是我们早上为一个还未信主的家人祷告，晚上我们为一个还没信主的朋友祷告，这样你一天就有两个时间为两位还没有信主还没有经历神的家人跟朋友，你为他日日夜夜的守候在那里，守候在神的面前，求神的福分能够临到他们。我想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工作，先不要问他们到底会不会相信神，先不要问他们神的救恩什么时候会临到他们，可是在我们的身上先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为他们付出这一份，早上为一个家人祷告，晚上为一个朋友祷告。如果我们都愿意这样去实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今年一人带一人信主这样的一个目标啊，至少带领一个人信主的目标，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会思想，主既然对我们那么好，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也应该一同来经历。